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我们现在就要正式开始一个新段落啊，这是我们要试着来查这个老约翰写的约翰遗书。哎，说他是老约翰写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听到你这么讲，我正在想啊，文哥这是不是已经查考过了？
我这印象嘛，因为约翰年轻的时候，你想他会写什么东西，轮得到他写吗？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都是在他老的时候才写的
啊。对，他补了很多事情。
对，
启示录、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恐怕都是一连串他写的东西。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门派啊、流派、风格，
跟保罗不一样，
能不能再讲的仔细一点？到底他这个不一样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可以先定一下保罗的写这些书信的风格是什么？
先找一篇保罗的哪一卷书来作为代表？
哎，他的任何一卷书应该都是有足够的代表性。保罗写的东西和其他所有的使徒比起来的话，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你是说他在他的文化？语文上面，
他整个的这个内涵方面，
我是觉得保罗的书信就是怎么讲，他的那个逻辑、那个推理、那个层次一层层特别的紧密紧凑。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你用这个逻辑这个字，他老兄同意不同意就是了。
对，这他老兄可能不同意。对，
哎，逻辑这个字什么时候开始出来用的？这希腊人讲的东西。
就是保罗他那个因为所以特别清楚。你像那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看里面的一层一层层层的，
对，
层层推进。
他这个论理性非常强。
对，
但一个人要写这样的东西，他这个文化程度、那个文笔一定要好。你不可能希腊文不好就写一套这种东西，不行。
对，一个是文笔要非常好，一个是他的思路要非常清晰。他思路很清晰，然后他又有很好的文笔，能够把他的思路完全准确的表达出来。
啊，对，就像他自己讲的，他是传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对吧？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神旨意的奥秘，这个所有的使徒的书信，像不包括耶稣的兄弟，对吧？雅各、犹大，只有保罗这样写。
对，
你也可以说他是能够从圣经里面，从旧约的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一切的事情啊，在神那里是怎样安排的，这好像是他自己的话，是吧？无论从神的心意上，从时间上。哎，他都写的是，那真是叫做滴水不漏啊！他把整个神的奥秘已经呈现给你看了，那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色。当然很不幸，现在今天还有很多的名传道人呢，认为他还可以再找一些新的奥秘。
还有没有解开的奥秘，对吧？
对对对，其实保罗讲说，我的信你读了你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神国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在从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现今怎么样？不但是
解开了，
基督表明出来，而且是借着他向我们发明了，把福音的道理尽都给我们传明了。
这好像是在罗马书嘛，罗马最后两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正道。
对，但这个集大成者把他从头到尾讲得清清楚楚，就是保罗，这是保罗的职分，对吧？那彼得在这件事情上让他几步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有学问嘛，更没有人像他这样受到这么清楚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要写出来，你真的是要有学问的。
所以就是这个约翰一书前面这个彼得后书，彼得不是在讲到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书信，
对，
说到他讲的书信，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这是好重的话，就是大使徒彼得亲自作证，保罗所写的一切，
对
他的分量和旧约圣经是同等的，
是
这么严重的事情。那比这个还早，你看当初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自己讲。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他背地里呢和使徒还有那些有名望的人，包括雅各，
对、
他们见了面，把他所传的福音，这个向外邦人所传的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福音的内涵是什么，而不是他做的工作。他做的工作是当着这个开会的面他就已经讲了，他背地里是把这个福音的道理给他们解明。
嗯，
那这个也是他很用心良苦的，免得你们这些大师兄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失面子嘛，对吧？你们不可能讲得我这么清楚，因为什么？这你们是打鱼的人嘛，我是从小在加百列门下受教的，熟知一切旧约的律法神的话，那现在圣灵向我开启，我能够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并这个职分并没有托付给你们。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也服气，他们才会跟他握手说你往外邦人那边去，我们往犹太人那边去。要不然这些人不会这么容易服气的，因为从头到尾我们跟着主耶稣跟了这么久就没见过你，你还是个逼迫的人，你还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那现在你突然这样冒出来口说无凭啊。
他去那个耶路撒冷会议，他去那边的时候其实已经跟那个保罗归主已经隔了好多年了。
虽然是很多年，但是呢他们还没有真的
领
教过他，
对，
或者领教过他所传的东西。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保罗归主之后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间是有他在其中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他是独自的在那个亚拉伯嘛，还包括在那个门徒巴拉巴去找他。
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你们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确的记载他到底在干嘛。我是在想保罗归主之后，他虽然在大马色受到这些门徒的接待，但是后来恐怕毕竟他这个人你原来是这样的，恐怕也不见得很多人都会欢迎他。
那当然，
因为人的缘故的话恐怕他是会受到排斥的。
对，而且不但他受到排斥啊，他回到耶路撒冷那里面有他的老搭档啊，差派他的大祭司啊，他的这些同门师兄
啊，对，其实他不能回耶路撒冷去。
对，
所以他可能才重新又回到了那个大树，就是他最
对
可能是他最少年青少年时代的时候在那边受教的这个地方。但在这段时间之内，我相信主是给他有特别的启示或者各方面的，
因为他自己也一再的讲，他讲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啊，他受的启示甚大，他用方言祷告啊，比你们万人还多，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那这种种的东西呢是从哪里显出来的？就是从他对于神国奥秘，对于这个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道理，这背后这一切的道理，哎，只有他能够这样，把他全部写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当他写完了，没有人能再说一句话了，除非你看不懂，要不然你根本不敢问问题，对吧？那他说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个我们在查加拉太书的也说了，他特别讲，他说我是带着启示上去。我不是上去请这些大使徒加上雅各来评定外邦教会应该怎么办，他根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知道的很清楚这些人是错的，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去呢？我有一个启示是要背地里把我向外邦人所传的这个福音向他们陈述，这个福音向他们陈述，你说福音有什么好说？就是他背后所明白的神从亘古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与这个福音的关系，怎么样外邦人因信通得基业，还有神怎么样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一切的计划是怎么回事？他把这个东西讲解给彼得他们听。所以你看他从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回来之后出去传道， 建立外邦教会，你何曾看他像任何一个外邦教会，或者在他任何一封书信里面提到雅各他们写的那封信，一个字都没。若不是路加记下来，我们根本不晓得。为什么？小孩画画嘛，对不对？跟保罗所讲的东西比起来，对不对？他根本不是要给外邦人一些规矩，然后就是雅各他们来讲，哎，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外邦人就守些规矩就好了。
对
啊，那保罗没有意思要跟他们争。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如果说保罗书信的特色，那他是用最了不得的希腊文，最了不得当时的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思维辩证，把一切的东西给你讲得清清楚楚，这是保罗做的。那如果保罗是这样做，那现在约翰他要写，你说他写什么呢？
对啊，约翰的文风跟这个彼得这个他们这个文风不是这样的。
可是主要不要他写，主要他写，主要他写的时候对他的要求，以及我们想从约翰一书里面读出来的东西，肯定跟保罗不一样。
是，
你当然说圣经里面是同感一灵啊，可是你也要把保罗所有的道理跟约翰一书对待一起，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这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种文体？
文体，从新约旧约啊。那你从历史的这种，然后诗歌，然后你像箴言，这又是另外一种文体了，然后呢，像这种诗人的这种书信，
对，
书信这个也是一个文体，然后，像启示录这算什么文体？
这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可能所谓的约翰一书啊，是另外一种的文体？
它显然是另外一种文体，
它要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对，而且它恐怕要讲的事情说不定就是因为我是想呢，保罗呢书信非常明确的，一个是他的这个他的
论理
的方式，
对，
论理性。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的内容，他就是非常强非常清晰的写给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就是给这个教会的时代，教会这个时代的教会该如何建立，教会的这个使命，教会如何走下去，教会包括教会如何运作，包括教会里面的这个你的传道，
对，
就是如何带领教会，
而
等等，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所有的重要的字词都是保罗的希腊文里面定义下来的，是吧？
对。对，都讲清楚了。
得救是什么？
对，
成圣是什么？这什么都有。
对，
定罪是什么？
对，甚至包括这个，包括如果讲这个，我们讲如果讲这个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话，他把旧约时代跟这个新约教会时代，他的中间的关系，他也都讲清楚了。
对呀、啊。对啊，当然就是我们稍微谈过，就是保罗既然说他从来不去管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不会回头写信给希伯来人的。
对，
那同时呢，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可能，希伯来书是我们讲的，我们说他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是也许这本书并没有一个说要写给希伯来人的意思。
对，并不
是一个，
就是最后放在圣经里面，它并不定意思说这个书只是给希伯来人看。
对，就是当时来讲，一些程度很高的外邦人的信徒。是不是？那肯定也明白这些东西嘛。连我们今天看都稍微有点懂，那何况他们
啊？
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一起呢，这约翰一书说不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成一格的东西。
是啊，我也是这么看的，我是把这个彼得这个前后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这个是叫什么 ？General Epistle。
那你看，
普通书信嘛。
像雅各书、彼得写的书又还不太一样，他们相当的白话文，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个话，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很清楚的，那个叙事性很强，对吧？这约翰一书连这个东西都没有。
是啊，
约翰一书非但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他引不引旧约圣经啊？
他现在也不引旧约圣经，
就是啦。
他这个跟那个约翰福音很像啊。约翰福音也是不怎么讲旧约圣经。
你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引旧约圣经啊，那不是这么简单。你上网去查吗？对吧？尤其这些使徒啊，像约翰他晚年的时候，他要是被充军在拔摩海岛上面，他引旧约圣经，那你得有保罗的本事啊！我不翻我都能背，那才行啊。
对啊，
引了半天引错了，跟我们节目一样，那不如不引就算了。 但声明一下，我们节目的圣经是很少错的，因为都是蒙哥录完了音之后回去再补的，
重新检查过一遍。
他原来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同时呢，那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主也知道，因此主并不是托付他写这个东西。你像早期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对啊，一开始写家谱啊，
对，写家谱，写这些应验经上的话，那都是需要有旧约圣经在旁边，律法书在旁边，对的，
对、啊，
是吧？那这个东西，你得有那个环境啊。所以我一直认为是马太福音是成书是比较早，使徒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写了这个教科书了。你不说别的，单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从大卫以后是怎么回事，王国被掳回归之后又怎么回事，这个家谱的承传，你要是不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个条件，你哪里去拿这东西？开始四散去逃的时候，你要写这个东西不容易的，
对
吧？你里面有太多的考据要做了。约翰不讲这个东西，而且呢，我的印象是这样，就是约翰呢、啊，这整本约翰一书，就拿约翰一书来讲了、啊，他用的词汇啊，重复的非常多，也就是说，他单词量呢，其实加起来很少，好像讲来讲去，讲去讲来，就讲这么几件事儿。你有这个印象吗？
就是用一些常用字。
他不像保罗，哎呦，保罗，你看他有多少的字儿，对吧？
嗯，
上面念神学院，那就是念保罗，基本上就这么回事了。他的这个词什么意思？那个词什么意思？对吧？讲究可多了。约翰不是这样，他连称呼都是什么父老啊、少年人呐、小孩啊，对吧？他白话的很，可是他这个白话到底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他有没有这样的连贯性？那恐怕是连彼得前书、后书、雅各的书都比他要这个连贯性、叙事性要强。
嗯，
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读它？
就先读呗，
先读呗，那也不行，那你这我们这一读就要做节目了。
啊，
我们一读要上节目的，你说我们怎么敢做传道书？那就是因为从第一句到第二句，第二句到第三句，我们就在追嘛。
对啊，
那万一约翰他写东西根本就不是给你那么来的，那你怎么办？
啊，你是说这个意思？
对，我确知深信，你读保罗的书信，你绝对可以这样读，而且读了以后大有益处。
嗯，哦，你是这个意思？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对。因为也许就是我们按照这个读保罗书信的这个套路，可能到这边来不好用。
你读不通啊，很可能啊，因为我们不是没有读过，大家都读过约翰一书，然后读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说，怎么好像没读一样？你保罗的书信容易背，虽然已经很难背了，但是容易背，因为它有个论理性。彼得的书信不难背，它有个叙事性，它讲得很。平铺直叙，让你知道前面讲完后面讲什么。约翰一书很难背，因为你背完了，过几天你发现说，哎呦，这个段落跟段落之间到底它的关系是好像是没这么紧密的联系。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读圣经呢？
我的意思是先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后呢，然后就这样走下去，
然后这样走下去，
然后经常呢就走一步，往前走三步，再退回来两步。
蒙哥这里有个想法，让骆驼听听看啊。是最近蒙哥和一些有心服侍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背圣经的时候，想了一个新词儿啊，这种异端的都是会想新名词的。这蒙哥最近呢也跟韩国人学了一点，那我们这个叫做方言读圣经
啊、哦，怎么讲？
哎，我这样说好了，就连保罗的书信啊，因为保罗自己的话这样讲嘛，我得的启示甚大，我在乐园里面听见人不可说的言语，他自己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方言祷告是什么呢？在灵里面讲述各样奥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说啊，这个要请骆驼用人工智能的博士功力替蒙哥判一判，这个话能不能这样讲？保罗所用的希腊文其实是他翻译出来的。什么叫做翻译出来的？他有很多的东西 是灵里面第一首听见的时候还不见得是希腊文，而是人不可说的言语，只是他这个灵里面的明白要发表出来的时候，他用希腊文把它发表出来。
是
就好像一个一个大作曲家，他听见的时候他不是看见那个乐谱啊，他是听见了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怎么样用乐谱把它记下来，这个本身是一个功力啊，那个叫希腊文。
是
你像这个莫扎特很出名的事情，就是他年纪很轻的时候，他去听了一个这个天主教里面的这个说是特别好听的一个弥撒曲啊，啊那个谱子不外传的，他听了一遍他回家都写下来了。你怎么把你所听见的东西写下来，需要功力，
是
需要有很好的文字，就是希腊文已经在那里为你预备好了。如果是中文你还没办法这样写，因为写不清楚。这个希腊文呢，能够把它在灵里面所听见的一点一滴的记下来。我也跟弟兄姐妹讲了尽管我们不懂希腊文，但是呢这个希腊文跟英语对照的这个参考书啊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就是我又看不懂希腊文，我看了个干什么？我以前也不知道是看了是干什么。有了这个参考书有什么好处呢？那我再加一句旁边的话，就是说你别急着去学希腊文，你希腊文你再学个十年，你能够学到哪里去？
对啊，你的水平根本不够去，
你水平根本不够
读的。
那人家已经替你摆好了，希腊文的字对英语是哪一个字，不但是摆好了，而且尤其是英语的这两千年以来是千锤百炼了，多少的学者专家已经把这个差不多都定了稿了。你就跟着就是了。
对啊，
你不用自己再去学。那既然这样，那那我看了又怎么样？还有呢，既然写的这么清楚，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圣经的翻译本呢？这个翻译那个翻译，尤其英语的翻译本，简直就是这汗牛充栋啊，不停的出来。
对啊，
那就是因为你上面一个希腊文，底下一个英语，上面一个希腊文，底下一个英语啊，连起来的时候不是这么清楚。怎么用一个现代的文法、现代的话把它连起来，表达完全的意义，这个叫做翻译本。那翻译本呢，基本上它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希腊字什么意思，而是说上面一滴希腊文，底下一滴英语，这一滴两滴三滴四滴，这个叫做蜂房下滴的密码，是吧？
对，
连起来以后怎么用英语再说一遍，这个难，或者怎么用中文再说一遍，这个难。那我们为什么要回去看这个圣经呢？看这个圣经就好像我们读文言文一样。你单把这个希腊文变成英语的字啊，在这个两个对照的圣经里面连起来读的时候，它不通的，很多时候它不通的。
是是，
虽然不通，可是你好像在背唐诗，好像在背古文一样。
但是你确实又能够明白它的意思，
又有一点心领神会，而且这东西呢很有营养。让你吃在口中呢是有点苦，但是下到肚里呢甜如蜜，对吧？因为你等于在用方言在跟神祷告，你等于是返回去，回到保罗他在灵里面听见各样的奥秘。虽然我们没有听见他那个灵语是什么，那个方言是什么，我们甚至连他的希腊文都没听见，可是老实说这个英语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方言了，已经是希腊文了，对吧？因此你不熟悉这个语文，你去跟他对照，直接希腊文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对下来，然后呢又不试着去把它好像很白话的讲成一个全部的句子，这件事情很有益处。
是
这件事情能够让你花很长的时间在一段很短的圣经里面默想，反复的默想，
对，品味。
你不会觉得累，你假如直接用中文这样背，那你光是几句笨问安的话你就背不上去，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是用一个你不熟悉的语文，不管是希腊文是英语，当你这样反复的去把它记起来的时候，哎呦，这里面的效果很强哎，它让你留在神的话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这又好像什么，好像这个二战的时候，那时候将军和领袖的通讯呢，大事小事都要用密码嘛。
对啊，电报。
哎，电报，这电报收来的时候不是白话，要翻译啊。
对，要解密啊。
啊，要解密，要解得对啊。
嗯。
那我们在读这个希腊文、英语或者是与中文的对照本，还不把它写成一句一句的文法畅通的白话之前呢，就好像那个收电报员呢、收到的密码、收到的电报一样。
嗯，
哦，那个猜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么多东西？我认为，因为约翰的文风，约翰一书的文风，说不定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来读它。
哦，
就是不是把它一句一句的去解到什么地步
？OK，
而是说呢，因为它整个用的单词量很低，它讲的事情样数也不多，有
的
很容易明白，有的不太容易明白。啊，你不用背，但是至少呢，当我们在试着去明白他说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到这个英语希腊文或者希腊文与中文的这个原对照本里面去啊，
嗯，
从那里边去探索探索，
嗯，
看看他可能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真的还不知道他到底写什么，
嗯，
对吧？就是说，蒙哥现在决定画画，
嗯，
可是我不会画画，我画画的功底不好。可是呢、又一定需要把它画出来，是有任务的、我知道我要画的是什么，我手上能用的材料呢却非常有限，
嗯，
那这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什么，我的主人啊，你把要我用什么东西来画，那个画画的工具你交给我，你不要让我自己再去发挥，再去找东西来画。不，假如你给我三个颜色，那我只能用这个三个颜色去把你要我画的东西画出来，画得好画不好呢，那我就靠主恩典了。
对，
假如你光给我说你要画这个东西，也不给我限制颜色，也不给我限制材料，那我怎么跟保罗比？那我怎么可能画得他这么好呢？对不对？
嗯嗯。
可是主人要是给我希腊文程度不是这么好，要讲的事情就这么几件，就这些单词你把它讲出来，哎，那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比较好嘞。我们小时候做作业就是这样子嘛，老师给你的材料是用这个材料做手工，那你做出来他可以说好或者不好，他要是不事先给你材料，光说你做个手工，那谁也做不好。我觉得约翰，尤其是约翰，他的希腊文他不可能造诣这么深，而且他要表达的东西也不可能是这么复杂的一个推理性的思想。
三弟也不需要，看来三弟也不需要说你要学好希腊文，然后把你这个思维全部重新训练一遍，然后你再开始写。
因此上帝可能跟他说，有限的这些词汇你把它写好做你用，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听听看这个话，一共用了多少个词汇，有哪一个字哪一个词是高深的，要你去像保罗这样有学问的人才能写的，没有。
对啊，
这个就是约翰的特色。
嗯，
那这也可能就是神要教给他的东西。
嗯，
因此你到了读约翰福音，你要去想说弄一些非常尖锐非常细微的神学的问题，连保罗都没有再把它讲清楚的东西，那你恐怕根本就是读错东西，根本就是读错方向了。
嗯嗯，
怎么样，骆驼觉得蒙哥这一番为自己说的推辞有没有道理？我这个结论就是说呢，咱们读完约翰一书呢，你别抱多大的期望
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